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别来无恙，我们每次的开场白都是一样，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啊？我们这没有。
哎呀，这我这一上台我就在想啊，这是
你需要想了就麻烦了。
嗯，
你们是不是还在天寒地冻啊？
温度相当的低，雪还没化完，人出去不是太冷了。
哦，那需要借这个节目把你心里福音的负担如火眺望起来，让你能够把这个福音传遍蒙特利尔。冬天在你们那里传福音的聚会就会受很大的影响了。
对，也有来就是来布道会的。
你们这布道会都是什么全程性的是不是？
不是，他是这样的，某个教会呢邀请一个讲员来，提前就要做一些广告了，做宣传了，叫弟兄姊妹请朋友来啊。
然后各教会都和他们合作是不是？
不见得是这样子，因为这边的教会那个实力相差的比较大，有的就是稍微好一点嘛，有的就很小，基本上就没有那个实力来请专门来请讲员来讲。
为什么呢？这讲员传福音这有什么难请呢？
说到这我还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青年团契啊，计划8月份呢要有一个叫什么呢夏令营的活动，年轻人他们也请了讲员。
嗯，
他们在说这个预算的时候，
嗯，
说到了说是讲员费。
讲员费
这我听得比较差，因为我没当过讲员，我没挣过讲员费啊。
哦，你也没办过这种营会。
对，也没有了。这么一说呢，他说啊，原来这个事情真是有行情，然后有价码，然后
真的
各样细节。
哦，那你也给蒙哥开开眼界，现在行情怎么样，价码如何？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蒙哥经常出去讲，我就想，蒙哥显然就需要了解一下。
对呀，我们这边这个夫妻肺片呢，现在四川馆子开的多，这个夫妻肺呢，差不多多少钱呢？7-8块钱一碟儿吧，哈。
这是大碟儿小碟儿？
大碟儿大碟儿，有的是小碟儿就4-5块钱，我也不知道，我不太吃这东西，听着这个名字恶心。那这个讲员费多少钱
呢？讲员费呢，它是这样的，按次算的。
按次算。
这个肯定说的是那种普通的讲员啊，我跟你说大牌讲员那就不知道了，因为大牌讲员很少嘛，那个东西我们都不了解，大概两三百块钱，如果是3天可能得要1000多块钱，还包那个路费，如果坐飞机的话当然路费了，还有呢，如果是开车呢，就大概1公里算多少钱的油钱，哎，这个可能就相对便宜一些，离得近的。七算八算，我看算了一下，两三千块钱总得要的。你还不能让讲员付费，就是说，因为参加这个 camping 呢，他需要自己还付一点钱的。那讲员可能是白吃啊，但我、这话说
白吃白住，
白
对对对对对，
就是、对对对对，这个话
寄生虫，
就是不是白吃白住，就是说免费吃免费住。哎呀，这嘴巴就说漏。不能这样。嗯
嗯，所以你们要请这种比较灵恩的讲员比较好，因为他常常进食，你知道，就省了好几顿
啊。但是问题是，我以前有个弟兄，他是这样的，他经常进食，后来有一次他的儿子大概11、12岁把他的这个玄机给破了，很严肃的跟我们讲要进食，没想到那天他带儿子来了，和儿子就一脸都不高兴，说什么进食呀，冰箱东西被你吃光了。然后问怎么回事，他选择下午进食，3点多他吃一顿，然后呢到了晚上9点以后再吃一顿，所以他是3餐变4餐，所以冰箱东西都吃光，儿子回来晚上没东西吃，冰箱一打开什么都没有。
不要随便带儿子进会场就对了。
每次一做进食马上这个故事就浮现在眼前。
所以他这个进食是进步的进，不是禁止的禁。哎，那你们这么大个城到底一年有几次的布道会呢？
零零星星的话，1-2个月总会有一场。
哦，那还不错呢。
啊，从多伦多请的，或者从其他，这次好像他们请的是一个，据说是个科学家，就是这边做太空研究的一个。
那比我们这个地方热乎多了。
后来后我没去，后来我就问那个问教会长老，我说这次布道会怎么样，他说哎他说不错，都坐满了，然后还加了椅子，哎我算他挺好挺好，要关心的年轻人有没有去听听啊，
科学家来总是比较好的，
是
对。那我们这个使徒行传讲到哪里，这个保罗
也是被请去讲，
他大马士后来他怎么回事，他就从这个城上坠下去了，是不是？
对，就走得不光彩了，
不是特别好的讲员，对吧？
对。
扫罗吃饱了饭，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东西有点赖皮。
对，
各会堂为什么容他进去，人家还不知道，嘿，他已经成了犹太教的叛徒了。
对，就是这个问题。
他就进了各会堂，然后人家请他上去，还以为来了个热心的红卫兵，结果他宣传起耶稣来了，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这个听见的人就是讲到各会堂里面那些犹太人了，是不是？
对，应该是。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嗯，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了，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没有？
那但我马上联想到呢，就这两天跟阿贵做节目还怎么，就是也要向着人要证明这个耶稣是基督，有这个内容，我记得听着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对，所以这个扫罗一开始出道，人家就非常的有能力，就知道这个核心在哪里。
嗯，
向着犹太人要极力的证明耶稣是基督，你包括那个彼得讲道也是在证明，极力证明这个事情。
哎，可是他这个证明他有个根底儿在那里，这里虽然没说他的内容，实际内容是什么，因为我记得我们开始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要找找看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人传福音怎么传的，对不对？
嗯，
这些大师们是怎么传的，这里还是给我们一些线索啊。这个保罗是乘胜就追击啊，他一点儿不放手的，他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就是能够让听见的人都惊奇。哎，现在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听见的人都惊奇
啊？是怎么个惊奇呢？一个就是我往这一站你就惊奇呢，还是我讲一些那种让人惊奇的话呢，或者讲一些，
你就看他们为什么对保罗惊奇嘛。
他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大翻转的改变嘛。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他之前的一个盼望性的认识是一个，然后他直接表现在我面前的又是另一个，完全不一样。对。
所以你们才会请那个什么科学家董事，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哎，科学家还会信耶稣吗？哎，这人家惊奇就需要多排椅子了。
嗯，对，
那要是根本没坐满，叶班长上去了，你能不能让人家惊奇呢？
那我可能就这个样子，或者这个邋遢样子，然后
哎，这个邋遢样子也是有代表性的，
对
吧？
很惊奇，这人是他是谁
啊？我们虽然不能代表科学家，我们也没什么学位，没什么头衔，可是我们还是华夏子孙的抽样嘛。
对，
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什么可夸的，但是别人有的问题，别人有的成见，我们也都有。
嗯，
你是大反对派吗？我从前更是个大反对派。
嗯，
我们让人家惊奇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不要忘记你没信主以前的体会，你以前那个人虽然不要回到旧人里面去，可是没有叫你忘记旧人呐。
嗯，
保罗反而要我们追想从前的日子，对不对？
嗯。
从前我们那些不信的原因，如果你把握的好的话，能够让听的人惊奇，因为他觉得说，哎，我想的事情你怎么知道？
嗯，
其实一点不难知道，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嗯，
啊，如果我们一上去就是官样文章讲，那就比较麻烦。
嗯，
保罗抓了那个入手点不放，你是犹太人，我是犹太人。你不能阻止我进会堂，我原来要干什么你们晓得，我现在上来开口就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哎呦，直截了当的很啊。
嗯，
他在各会堂里他宣传的东西很简单，
嗯，
就直接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这个惊奇以后啊，
对，
才会有大马士的犹太人来跟他辩驳。
对，
辩驳的时候你在证明耶稣是基督不迟。
嗯，
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一个麻烦就是，包括我们上讲台的时候，大家一点惊奇都没有，所以他变都不想跟你变。
嗯，
他一听就把耳朵关掉，或者起来呢转身就走。
嗯，
你自己在台上看的也心虚得很。 所以这里扫罗第一回合在大马士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这个惊奇法倒是很有意思。
嗯，
他能够让人惊奇，借力打力，本来真的是来逼迫基督徒的，既然主把他摔下来，他把其他的人也都摔下来了。
嗯，
这个很厉害，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哎，到底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没信主的人看清楚我们原来是怎么样一个人，现在又是怎么样一个人。当然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只能够凭一张嘴巴讲，
对，
除非你返乡探亲看老朋友是吧，但是你做得太好了有什么问题呢？过了好些日子干什么？
犹太人商议要杀
他，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所以他的门徒就怎么样啊？
就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哎，这件事情，这个保罗后来想起来是很不爽，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呢？
因为有点点好像逃跑的意思。
怎么样叫做有一点点好像逃跑？逃跑又怎么样呢？主耶稣不是说吗？如果有人要逼迫你们，你就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
这个我就想到那个当时彼得对主耶稣说，说是，纵然与你同死，也愿意。这个同死这个榜样，应该是在使徒或者门徒心中，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个事情。同死与主同死了，哎。人家要杀他，你干嘛不要就脖子往前一撑叫他杀嘛？
你还真有点红卫兵的味道哈。
对啊，
那你们都给杀了，这个福音谁传呢？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这个又比如说又给我们在胆小的又留了一点点那个借口了。
哦，就是十二个使徒，你杀一个少一个啊，对吧？约翰的哥哥雅各马上就要被宰了。我在想啊，这个让保罗后来心里很不舒服的。对着这些犹太人来讲，你这人这么勇敢，到处杀基督徒，
对
不对？那你现在站在台上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我们都讲不过你。
对
啊，就算生气，就算要杀你呢，就像当初日本人抓到一个很有骨气的中国勇士，是不是？
对，
虽然要斩你的头，还说不定对你鞠个躬啊，敬佩你，对吧？我想保罗后来想起来，就是。他这样做的见证呢，并不造就这些犹太人。
嗯，
他们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你呢，就偷偷的叫你的门徒用筐子把你从城墙上坠下去。这个再怎么说呢，就是不像主耶稣了。
对，
而且这里所说的门徒是谁的门徒啊？扫罗的门徒。
对，
所以他已经在那待了一阵子了。那你对这些门徒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造就呢？
也不是，对，
也不是。尤其后来他自己知道了，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了，拖到城外，哎，他没死嘛。
对，
要杀他哪里是这么容易的？这个事情得交在主的手中。所以我想他自己想想，话虽然讲好了，气势也够，但是这一个行动，对那些听福音的犹太人，还有对他自己的门徒来讲啊，都不是挺好。你有没有办法想，你带了一些信主的人？看见你很火热也很勇敢，可是有一天你突然跟他们说，哎，把我装在篮子里用布盖上啊，别讲话，嘘，从城墙上坠下去。所以蒙哥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在我身上重演，你知道我怎么办吗？
你有什么办法？
哎，就长胖一点嘛。
啊，没有够用的篮子的。
就是了，门徒拽不动了。
哎，你别说，我前两天，哎，应该是上周六，蒙特利尔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反伊斯兰的一个组织，大概是欧洲那边成立的，在这边呢准备要搞一个游行。正好那天呢去图书馆，从电梯上一出来以后，看到哎，马路对面就是人山人海的。
那是法国人搞的吗？还是德国人搞的？法国人搞的，
应该是法国人。
他们最近是反伊斯兰反的厉害。
对，后面还有很多警车都跟着来。
嗯。
然后我才突然想起，哦，我说今天是游行。那我一方面呢，我也挺敬佩这些人，挺勇敢的。站起来，对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觉得
你是说什么？是说那些伊斯兰挺敬佩他们，还是反伊斯兰？
反伊斯兰，
你敬佩反伊斯兰呐、啊？你现在网络媒介上这样讲的话，你会被标为恐怖分子。好，你说，
那我心里的真的很敬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斯兰，我们一直知道他总是有一些比如威胁性的东西。那么这个人能站起来，你就知道他要么是真是被逼急了，要么呢，他就是说他真有点勇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也想，哎，我从那个门上也出去跟他们。走两步看看，那马上就有一个，哎，就像这个从篮子里坠下去的想法来了，说好家伙，万一我跟着这群人走，突然一个炸弹，因为他这个计划已经早了呀， 但是对方也有、
哦、想到那儿去了。
哎，对，一个炸弹把我炸了，炸死了也倒罢了，那炸惨了怎么办？
是我们这美国这边正在审波斯顿那个小伙子，是吧？
就是那个长跑那一次被炸，
炸死三个，
对呀、啊，
炸残了200多。
然后呢，这就不敢了，就不敢了。还是回到那个图书馆去把书借了回来。这个记忆很近嘛，我就想起来了。
那你有没有效法他们的勇敢？你现在又有什么福音示威游行？春天到了，
现在计划还是那个继续在守在唐人街那个地方，这是第一。
跟人家要水喝。
要水喝呢，我是想带年轻人，
就让他们进去要水喝，
邀请他们一起，
躲在后头。
如果他们愿意在那个地铁门口跟我来，这次我学乖了，药水我之前我一定要跟他们把这个药水的这个理论依据，
革命理论依据，
革命理论
讲好，
圣经上要讲清楚。他当然他不见得能够说完全明白，他至少就是这个依据在这里。哎，不然的话，说是这个老伯伯在干什么，带我们来，讲清楚。
好吧，那你现在也有门徒了，是吧？成为
就我个人来说，这个胆子还真是小。
你的胆子已经算大的了，行了。
胆子真小。
你是药水派的宗师。好了，扫罗这样就离开了大马士。他在那一段日子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啊惊人之举，我们就不知道了。哎，出了大马士就往哪儿去吧？
耶路撒冷去。
要耶路撒冷去
找大部队去。
既然讲到这里，就需要再复习复习，从他被光照啊跌下马来，到此为止是多长的时间？
哎呀，你这些问的很具体，我认为这个时间应该是很短的，各月总是。
个把月，
对啊，
你待会儿再出去要水，你得再用功用功。
啊，是有地方明说了是吧？
那当然了，那当然
了。啊，对对对对，在那个加拉太叔叔。
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难怪人家不给你水喝。加拉太叔怎么讲的？
加拉太叔他说是，一将，然后
怎么样？
你看看，既然乐意将他儿子记在我心里，就。就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督，和他们住了
他这个三年是在阿拉伯的旷野三年呢，还是去了阿拉伯的旷野再回到大马士？直到他离开大马士总共3年，是讲的什么？
啊，那从他应该是很快从大马士就逃跑了，然后之后呢就跑到那个阿拉伯旷野，应该跑那去了，然后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完了以后，这中间这个过程应该是3年。
这个你
才上
了你这么看，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9章20节，从19节吃了那顿饭就健壮了之后，20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这个之间他就已经去了旷野回来了。这个20节以后是他回到大马色的事情。
对，是这个地方。但是
可能
这未免成长得太快了，比如说他一旦受洗之后马上吃过饭就健壮了，然后他就开始都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娶在我心里，就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心智和他的这个对得上。
他所谓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就是他没有这下子赶快回耶路撒冷去朝圣去。
对，
这个是不难的。
哦，
牵涉到什么叫做跟随主的带领？因为主可以在你一出耶路撒冷就把你光照跌下来，对不对？你已经到了大马士革门口了，他把你跌下来，然后从这边找了亚拿尼亚，
对，
领你进了大马士革城。那你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需要有特别的负担，特别的带领，对不对？你回去干什么？那你当然是要找比你更有名望的使徒和他们商量商量啊。
对，
但是主没有让他这样做。那他没有这样做，说不定还有另外一层的考虑，也不是这么难，就是他本来是耶路撒冷大祭司派出来的，他这下回去就算门徒接待他，那他消息走漏了，恐怕也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呢，可能他就直接往旷野去了。在旷野里边他的经历 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显然有一些超然的经历。
嗯，
只是他，哎，我们又要说了，他没有把它写成一本书， 对不对？啊，甚至连提都没提几句，因为那些东西不真的造就人。他要夸自己呀，他就夸自己的软弱。
嗯，
他不夸自己有多么了不得的经历，所以你们要听我。
嗯，
没，我所讲的你们读了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但是这个基督的奥秘是怎么来呢？是从启示来的。
对，
因为给我特别高的启示，还给我加个刺，对不对？
嗯，
免得我自高自大。那要避免自己自高自大呢，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办法，就是别拿自己那些特别的经历啊，就算是主给你的，拿来为自己做宣传。
嗯，
向来不是这么做的。
对，
所以我在想呢，可能十九到二十节之间啊，甚至可能他已经在大马士住了一半，他不出去再回来，我们都不晓得。
嗯，
加起来三年，从耶路撒冷离开到现在呢，从这个大马士的城墙上被坠下来，篮子没撑破啊，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了，对吧？
嗯，
他这时候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就比较有道理了啊，因为你本来是个出了名的凶神恶煞，刚刚从马上跌下来，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那真的是没人敢接待你。
对，
你现在在大马士已经三年了。
对，
那多少他的名声呢？
传到耶路撒冷去，
传到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这个，一般我们觉得北京是消息最灵通的，对不对？
嗯，
思想最开放的。
嗯，
但是往往不是这样，广州反而是，消息灵通，思想开放。
嗯，
哎，所以孙中山一定是从广州出来，毛泽东从湖南出来，北京出了什么人没有？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啊？
嗯。
这耶路撒冷的人呢，
嗯，
哎呀，这已经三年了，这门徒一定听见他了嘛。
对啊，那肯定是啊，
他想与门徒结交。对，叫中国人写的话，这中国人的办法就是什么叫做想与门徒结交？这不一定不是自己想啊。
嗯，
你总是想了办法，托了人，找了门道，是不是？哎，谁给我引荐一下？哎呀，
嗯，
这是与往后的保罗啊，这个作风相当不一样的地方。嗯，
他有亲属比他先信耶稣的，他自己说，所以他是不是也找他的亲属？
哎，这个有道理。乖，我叶班长还是有点功力的啊。他有亲属比他先在主里的。
对。
哎，这时候大家都不敢见他。
嗯。
他们不但不敢见他呢，而且怕他，而且干什么？
嗯，
不信他。
对对对，这是关键。
这很讨厌的。
嗯，
你那边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啊。
嗯，
哎，弟兄姐妹根本就不信你，而且怕你，就躲得远远的。所以耶路撒冷这些人还真是老忠的哈。
嗯，
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嗯，
就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举动，然后
嗯，
弟兄姊妹可能甚至有点担心你是不是。第一个，这个受洗这个事情，
嗯，
成为门徒这个事情，你像那个三次教会那边还有个受洗证啊，这些东西。
嗯。
像那家庭教会呢，就根本就没有。
我们这里也有英语的受洗证。
就是，也条件好一点是在那个浴缸里头。对，
条件好一点在浴缸里。
不好的就在河里啊，或者夏天呢天气热就在河里湖里。
哦。
就点水里来的。
这老北不是条件真正好，有钱坐飞机到耶路撒冷去洗一洗，那才爽。
约旦河里洗，这全靠你自己说了，要么就是说你的一些啊自己
讲。嗯，
人家觉得能接受你，哎，那当然没问题。想啊，这是弟兄。如果人家要极力的不接受你，你真拿不出个证据说，哎，你像保罗这个时候是他跟人家讲，人家不信他是门徒，他说我真自信。你说那做和尚的头顶上点九个点点，他去给人家极力证明他是门徒，说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门徒，我真的是。那人家要是抱着团来不信他，他还真的拿出个所谓的证据来。
嗯，
就像他最后他不得不他说我要把那个三重天的经历呢要告诉你们。
嗯，
人家甚至不能接受他。那个时候是不接受他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那前面这个地方呢更糟糕的，连他是门徒都不能接受。
哈，圣经总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嘛，
嗯，
对吧？就比如说这个所罗门啊，娶了这么多老婆，
嗯，
种了这么多水果啊。
嗯
盖了这么大房子，
对，
到最后他就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太太多是虚空，
嗯、
啊，院子大虚空、
嗯，
房子漂亮虚空、
嗯。
那他既然这么做了，我们还需不需要做呢？重复一下他所做的事情呢？
那按道理是不需要的。
哦，按道理是不需要。
他是他，我是我。
对对对，
都是还得经历一下主嘛，在这些事情上，财在钱财上呀，在地位上、荣誉上，我们要经历一下主。
那我们这个节目只讲道理就好了。按道理来说，这个保罗这段话，
嗯
啊，九章二十六节，是不是也可以省我们一些冤枉路呢？你觉得？
怎么省呢？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想与门徒结交，肯定是用了点功夫，他不会只是坐在那儿想，
对对对对，
才会有一个结果，说他们都怕他，而且根本从心里面打心眼里就不信他是门徒。
对，
扫罗他是个做工的人，
对啊，
他不是只是要人家说我是基督徒而已啊，
对啊，
他也不是想要平反，他总觉得说离开了大马色，现在到了耶路撒冷，现在有平安了，来耶路撒冷，那总得找个主开门的缝啊。
他是不是这个意思？扫罗做事情，他可能现在还是照他过往的章法。他当时抓基督徒的时候，他是跟那个大祭司求了个文书，他觉得文书这地方很重要，给盖个章，说是哎，只介绍谁谁谁到你处干什么干什么。他这回是不是想在外邦人传福音？他觉得一个人还是可能是不是还是想从这边呢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我不知道他结交
这种讲道可以在地方教会站讲台，
是吧？
好好把他批判批判，凭肉体想人的办法是有可能，是有可能，不知道他到底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
对对对，
总之他觉得这件事情心里没禁止，可是呢，哎呀，有点碰了一鼻子灰的味道。
对对对，
嗯，尤其从做工来讲呢，
嗯，
你要是说我自愿去做工啊。
嗯，
那往往是落了这个结果。
嗯，
那蒙哥还做过不少这种傻事儿啊，
被人不待见，
是不是？
嗯，
知道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你肯定知道了。
那还真是，有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做。这故事讲起来有的讲的是，哎，叶班长，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下回再继续聊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 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